大家主内平安。我听过一个故事啊，那故事就说有一个村子，这村子是靠着一座山建的，村子旁边有一条河，水源非常的丰富。在村子啊，它种很多水稻，水稻经常丰收，有好多的大米打出来的，放在仓库里了。但这村子它是靠着山，在山上有很多猴子，这猴子经常下山来到仓库里偷大米，农民老是想抓住这些猴子，想了很多办法也抓不住，这猴子这个身手很敏捷，不好抓。后来他们就请教，后来找了一个驯猴的师傅，说怎么能把猴子抓住呢？师傅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，他们就依计而行。他们买了很多这种细脖子大肚子的这种玻璃瓶子，把玻璃瓶子摆在了树枝上面，然后在玻璃瓶里放了很多大米。晚上猴子来了，到这个一看大米，他们就高兴了，要拿这个要取这个大米啊，把这个爪子就伸进去把大米抓住了，抓住之后就要把爪子抽出来，那抽不出来了，握住拳头了，他没法抽啊。这猴子呢还不肯把大米放弃，不松手，所以就非常着急啊。这玻璃瓶子他也绑得很牢，也挣不脱，就在这儿纠结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村民醒了过来了，把猴子全都抓住了。所以这猴子为什么被抓住了？是因为他贪婪。实际猴子的行为跟人也很相似，人很多时候就跟猴子一样，当我们有了一颗贪婪的心，就很容易被像绳子一样捆锁住一样，很难挣脱。贪婪是罪，我们上一回在以弗所书的学习当中就已经讲过了。上一回我们学的是以弗所书五章的三到四节，我给大家再念一下，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上回我们讲了这节圣经呢，讲的是基督徒不要淫乱，应该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那么这里面这个淫乱、污秽、贪婪都是跟淫乱这个罪行有关的，包括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，全都是跟淫乱这个罪行有关的。我们应该远离罪恶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这段圣经呢，讲的还是跟它有关的内容啊。今天这段圣经我们讲以弗所书五章的五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这段经文是保罗继续对基督徒的教导啊，写了这么多严重的罪行，是对基督徒写的，不是对非基督徒写的。说告诉我们，这段圣经首先头一点要说的是贪婪是大罪啊。头一点告诉我们贪婪是大罪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上回我们讲过了，这个贪心呢跟淫乱有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以弗所那个城市，当时有一间全世界最大的神庙，叫雅典米女神庙，好多人去敬拜雅典米女神，这些都是外邦人，都不是基督徒。敬拜雅典米女神呢，里面有一个敬拜的环节，就是跟那些年轻的男祭司、女祭司发生性行为、淫乱的行为，然后当作敬拜来献给这个雅典米女神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说哈，无论是这个淫乱，就跟拜偶像的一样，因为在那儿拜偶像呢和淫乱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属于敬拜的一种。拜偶像在圣经当中呢是一条大罪，实际在出埃及记，在 神给以色列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特别是十诫里面就提到了，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就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这偶像其实是一种替代品，我们需要帮助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谁能帮我们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偶像了，这个女神建起来，这个形象很威严，木头雕的石头刻的，我们希望它能帮助我们，所以它是一种替代品，实际能帮我们只有神，偶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。那么在圣经当中有大量的教导告诉我们，特别是神的子民，禁止拜偶像，你不要要远离偶像，如果你拜偶像了，甚至要被用石头给打死，就这么严重。所以肉体淫乱啊，通过这个去敬拜雅典女神，拜来了也是属灵上的不忠贞，这些都是跟淫乱有关的。属灵上你不敬拜单一的真神，也是属于淫乱。上回我们也讲了，拜偶像使我们的心远离神，敬拜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，木头的、石头的，那些有形象的东西，那些实际也并不是真正重要的，对我们并不重要。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，我们心思意念转变的时候，行为方式就要受到影响，也被改变了。这个偶像呢，并不仅仅是指那些木头雕的、石头刻的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取代神在我们心里成为偶像，比如说像我们的金钱、房产、名誉、地位、成就、工作、婚姻、家庭享乐、淫乱，这些都可能变成偶像，这些其实任何一种都是跟贪婪有关的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里讲的是贪财，其实不仅仅贪财，贪婪是一切罪的根源。贪婪这种罪看不见，隐藏在人的内部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贪心啊，不论多大年纪，甚至孩子都是有贪心。美国人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关于美国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，说有一次林肯带着两个儿子出来散步，有人看见了这两个儿子在林肯身边跟他一边走啊一边哭，有熟人就过来问说出什么事儿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林肯说那肯定是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才会这样，他原话是说的Exactly what's wrong with the whole world。 然后林肯说我有三个核桃，但这俩孩子每个人都想要两个。所以人都是这样啊，不论是什么年龄段的，全都是有贪心。人一切犯罪的根源都是出于贪婪，在每一样的罪的背后，我们都相信神或多或少的并没有给予我们觉得需要的、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经常这样，不满足、不满意，我们常常陷入到贪婪当中。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啊，其次呢爱人如己。所以如果我们贪婪，就这个偶像，我们敬拜的这个偶像就把我们心里对神的爱夺去了，所以这是被神所痛恨的，这是大罪。贪婪有什么问题呢？贪婪带来了不满，我们贪婪，我们觉得不满意，我们觉得不满足。其实我们看一看，真正觉得不满意不满足的很多都不是穷人。我们常听基督徒说这种话，那我们去探访很多基督徒家庭，很多都是讲这种话。他说我要是如何如何我就会如何如何，就是说我要是能挣更多的钱，有个高薪，我就奉献，我要是有时间我就去侍奉神，都是这样啊，有条件的。他并不是说因为如何如何我就要如何如何啊，因为神爱我我就要爱神，因为耶稣为我死我就要舍己荣耀他。 所以当我们讲话带条件的话，就说明不满意，我们对现状不满。对现状不满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东西我们需要的没得到，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得到了，你到了下一步了仍然会不满。现在你是对这个不满意，到了你得到以后到下一个阶段了对别的不满意，总是这样。实际我们对生活满意不满意并不取决于我们外在的环境，而是取决我们的内心。换句话说，本质在于我们有贪心，是贪婪在心里作王，而不是嫉妒。当然了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有需要，我们如果需要呢，跟神祷告啊，跟神求，如果神觉得我们真的需要，神会给我们。但是首先要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，在我们心里做 number one。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这个贪心呢，都不掩饰一下跟别人讲，特别是跟非基督徒。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活在罪中，已经感受不到我们自己有贪心了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房地产的，不是基督徒，给他传福音了，传了好长时间也不信。啊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你看看你们这些基督徒，啊，还不如我呢。有一个基督徒，这基督徒其实已经挺有钱了，有个房子挺好的大房子，但是他不满意，他觉得自己这个房子呀，跟他的朋友比，跟他的邻居比呀，还是小，还是不好，不合适，将来赚不到什么钱。他就把这个，他想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再买个更大的。他就找到了这个房产中介，这非基督徒，就跟他说了，他们俩关系也很好，他就直接跟他直言不讳的把自己想法说了，然后就把房子放在市场里了。放上了之后，他开始去找更大的房子，他要换呢，换大房子呀。有一天他看了报纸，在上面发现了，哎，有个房子特别合他心意，他就给房产中介打电话说，咱们约一下吧，看看什么时间去看这房子。这房产中介稍微看了一下，跟他说，那本来就是你的房子，实际是他自己的房子，他放到市场里他给忘了。他看见了，觉得哎，这房子挺好，实际潜意识当中他觉得自己这个房子就已经够好了，但是因为贪心让他自己呢还想要更好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非基督徒你给他传福音挺难，他说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对于属世的这些东西要求比我还高，我不觉得信了耶稣有什么好处，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呢？啊，他们心里老是不满意，老是不满足。所以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这个教导呢，不仅仅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，也是给我们现在所有的人。因为贪婪每个人心里都有，这是个大罪，这是对我们的提醒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远离贪婪呢？关键就是把我们生活的重心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，让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真的是掌权作王，把他作为 number one 最高的首位，这个才能行。单单的来敬拜神，打碎心里这些偶像，各种偶像啊，由贪婪引起的各种偶像啊，追求的各种偶像都不是耶稣。所以当我们跟神追求那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我们就会对生活越来越满意。当我们跟神越来越好，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喜乐。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感恩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呢这么写，这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信，当时还是带着锁链在监狱里呢。他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是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，我靠着无论什么情况，我靠着神，什么事情都能做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愿意把神放在首位的基督徒克服贪婪的秘诀。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犯罪者必受审判。 五章五到六节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这两节经文讲的都是审判。第一个审判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份，第二个审判提到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一提到审判我们都紧张，这给谁说的，讲的是谁呀，对象是谁呀？不信你说呢，真有审判呢，那审判是什么呀？信耶稣的也着急了，那我也要受审判吗？这段圣经是对基督徒讲的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啊，我们一信耶稣了就进入天国了，那肯定是讲非基督徒的，这基督徒会这么觉得哈，那我跟神国有份呢，我怎么可能跟神国没份呢？我信耶稣了，讲的肯定不是我。但是谁敢说自己没犯贪婪的罪呢？谁敢说自己完全圣洁呢？雅各说知善而不行就是犯罪，谁敢说我知道好事我没做，我没有这时候，谁敢这么讲呢？没人敢这么讲。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一旦信了耶稣，的确就是在神的国里面，但是神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耶稣，你现在就在神国里面了，但是神国在不断的发展，最后发展到了高峰，新天新地，我们进入天国了，耶稣基督再来，然后有审判了啊，然后神国完全的显现，这是神国发展的最高峰。但是目前还没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在神国里面啊，倒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直到离世进入天堂都要在这个世界生活，每个人都有罪性，还是在不断的犯罪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在犯罪。那么审判是给谁的呢？是给一切罪人，一切犯罪的都要受审判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只要是犯罪了就要受审判。但是因为我们身份不同，犯罪的情况不同，审判也不一样。神的审判不只仅仅仅指那个大审判，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有一个大审判，在大审判之前还有很多的审判。人犯罪的情况简单的说啊，用一位牧师他归纳的，我很喜欢这两点，叫做不信的跳进罪中喜爱犯罪，信徒滑进罪中憎恨犯罪。在给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啊，这个信就加拉太书，保罗清楚的描写了这两群人犯罪的情况，属灵的情况更确切地说，他说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相对的，什么样人是顺着圣灵撒种的？只有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有圣灵住在心里，所以在这里讲的是对于两个群体的人他的属灵状况的描述。那么首先我们看对那些信徒的审判，信徒我们不单单说基督徒，包括一切信神的，在旧约当中信徒也算在内。那么一方面呢，神的孩子，你信了耶稣之后就是神国的子民，也是属神的子女啊，属神的儿女。神的孩子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经过了重生，有悔改，圣灵住在心里了。那么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仍然要受到肉体的情欲的这种啊缠累，还有世界的引诱，我们软弱，没办法犯罪了，犯罪跌倒， 我们犯罪跌倒之后，我们会感到很羞愧，我们会自责，我们痛恨、痛悔，哎，为什么当时犯罪了呢？啊，我们有这种 guilty 的心理，所以我们认罪，在神面前愿意来悔改，这样我们就会慢慢的减少，甚至有一些罪行就可以完全的就把它戒除了，我们能够过这种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这是基督徒的情况。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，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在全本圣经当中只有这么一个人被神这么称呼，说合我心意的人，这可是很大的这个褒奖。谁呢？大卫王。大卫王这么合神心意也犯罪，犯什么罪啊？就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有关，淫乱罪，大罪，而且不仅仅淫乱，还因为淫乱杀人。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讲的这段故事，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傍晚了，大卫才起床，起床他在皇宫顶上游行，皇宫顶高啊，在这个圣山上建的皇宫，然后到处看，看到别人家屋子里去了，顺着窗户看，结果看见一个绝色的妇人在那儿洗澡。这绝色的妇人是谁呢？是大卫手下一员猛将，叫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。当时以色列军队正跟亚门军队征战，拔示巴在前线，拔示巴的太乌利亚在前线，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在家里留着。大卫是国王，实际已经有很多的妃嫔了，但是还不满意，看见这长得这么漂亮，我要占有她，就找人把拔示巴请到宫里来，犯了淫乱罪。没想到拔示巴怀孕了，大卫一看这个事情发生，就要遮掩自己的罪，他就发命令把拔示巴的老公乌利亚从前线招回来了。招来之后，头一天晚上赐给他美食，他说好好的饱餐一顿，你也辛苦了，然后回家去吧。他想通过这种方式，他回家啊，见到太太了，就把这个事情能够遮掩过去。但是没想到乌利亚非常的守军令，他说我的这些兄弟们统帅都在前线呢，住在田野里面啊，衣不蔽体的，我怎么能回家去享受这种享受的生活呢？他坚决不回去，在宫外边住一晚上。第二天大卫又请他来了，又赐给他美食美酒，乌利亚喝醉了还是不回去。大卫一看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他就给前线的统帅写了一封信啊，告诉你要派乌利亚到前面跟敌人交战，然后借对方的刀把他杀死。这封信让乌利亚带回去了，结果前面的统帅依计而行，乌利亚因为战争被亚门军队给杀掉了。杀掉之后，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接到宫里来，娶了拔示巴，生了一个孩子。这是大罪，不但是占了别人的老婆，而且还杀人。神特别的生气，神先差遣了一位先知拿单到家里去，告诉大卫一定要将祸患在你家里，但是你不至于死啊！神对于他的子民都是这样的，神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，犯罪了要审判他，要刑罚他，但是还是给他机会，不会毁灭他。但是也是非常悲惨的，大卫有好多的妃嫔，这个祸患就从他家里兴起了。他既然犯淫乱罪，神也用淫乱罪来报应他。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看上了另一个太太生的女儿，结果犯了乱伦罪，然后这个女儿的哥哥为了报复杀了这个兄弟，然后并且起兵来反对大卫，夺了他的王位。这还不算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王宫的顶上跟大卫的10个妃嫔公开的发生淫乱的行为，叫老百姓看见。大卫特别悲惨，被赶到旷野当中漂泊啊，被追杀，痛苦到了极点。所以神审判罪人，必不以有罪为无罪。无论你是谁，你即使是信徒犯了罪，神一定要审判的，审判就要降灾。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，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在诗篇32篇3到5节，这是大卫写的， 这件事以后，大卫写了这么一首诗，他说：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”大卫犯罪之后知道悔改，而信徒就是这样，犯了罪之后他知道悔改，神刑罚他，他知道悔改，然后呢来跟神认罪，认了罪之后呢，神继续的来赐给他恩典，继续的让他回到王位，继续的祝福他。所以神审判犯罪的都审判，但是对于神的子民呢是不一样的，神虽然生气，但是仍然用恩典和怜悯来代替愤怒。神的刑罚是让人回转心意，重新的来学习靠神，来敬拜神。所以大卫虽然受到了审判，仍然得救，仍然蒙福上天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9说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这是写给基督徒的话。所以这个是信徒神的儿女犯罪的情况，神审判但仍然拯救，让人在痛苦当中转离罪恶归向神。第二，我们看一看对不信的审判。不信的人因为没有经过重生，不悔改，没有圣灵的内助，所以他有意的持续的犯罪，顽固的生活在罪中，并且享受罪中之乐，不在乎神的态度，这是信和不信的本质的区别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说你看基督徒也犯罪，不信耶稣的也犯罪，都犯罪，从外表上看有什么区别呢？很多时候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内心有变化，神知道这种变化，神是鉴察人心的。以弗所书5:5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这段写的是不信的那些人怎么对他们审判。这段很特别，为什么特别呢？第一点，时态特别。他说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啊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无份，都是无份的。这个时态是一般现在时，不是将来时态。我们觉得好像神的审判是将来啊，你不能进天国，不是，这是一般现在时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将来，无论什么时间都是要受审判，都是与神的国无份。其次，在用词上面也很特别，这里提到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，保罗用这种词的时候，在全本圣经只有在以弗所书5:5用了这种修饰，也就是说基督和神共用一个冠词，换句话说，说明基督的国和神的国是一回事。在圣经当中其他地方，当提到基督的国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对比撒旦在地上的这种黑暗的权势啊，指的是基督现在的统治，基督现在的统治。比如说哥罗西书1:13-14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所以我们知道撒旦肯定不是在天堂里，撒旦肯定在地狱。所以这爱子的国，换句话说基督的国，不是指将来那个天堂达到高峰的那个天国，而指现在的属神的国度。那么淫乱的，有污秽的，贪心的，活在罪中并且喜爱犯罪，就无权进入今天基督的国，也就得不到基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信耶稣第一最重要的得永生，对吧？有永恒的盼望，那是将来天国永远的国。第二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赢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是因为今世有平安喜乐的丰盛的人生。 那么不信耶稣的人在今世你得不到这个平安喜乐的丰盛的人生，首先是今世的。那第二呢，通常在圣经当中如果单单提到神的国，保罗指的是将来的那个神永恒的国度。比如说在加拉太书五章的19-21节，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个承受是将来时态，行这样事的是指习惯的做某件事情，是一种现在式的主动语态，是我主动习惯的持续的做某一些事情。所以这里讲的是那些不信的，他们有意的持续的犯罪，顽固的生活在罪中，这些人绝对不可能将来进入天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当保罗在这里用在基督和神的国里这一个词的时候，讲的是不信的人，无论是现在你不可能得到丰盛的生活，将来你也不可能进天堂，所以不信的这些人一直都是受到审判，一直都跟神的国是无份的，所以跟信徒的审判是不一样的。那么紧接着在5章6节，以弗所书保罗讲了这么一句，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虚浮的话，圣经新世界译本、新汉语译本翻译成为叫空洞的言语，NIV 英文圣经翻译成为 empty word， 就空洞的言语，虚没有意义的话。当时教会呢，在以弗所的教会不仅仅受到异教的影响，雅典米女神这些拜其他偶像的异教的影响，还受到很多异端思潮的威胁。比如说有一种思潮叫诺斯底主义，在诺斯底主义说什么呢，身体犯罪跟灵魂没关系，也就是说你身体犯罪啊，不损害灵魂得救。所以在当时有好多的假基督徒、假教师，他们就跟基督徒说，你可以犯罪，你可以不断地犯罪，不要紧，你到那个雅典女神庙里啊，你去淫乱，你去敬拜都没问题，将来你仍然可以进神的国。他们这么教导虚浮的话，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的那个年代，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些人也是这么教导。他说我们在恩典当中得救啊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你做坏事啊不用太难过，不用太内疚，神一定会原谅你，你这个心里信就行了，不用太在乎是不是犯罪。他这么教导你，实际我们看这种人，他的行为也是这样，他很喜悦犯罪，他不在乎犯罪，犯了罪也不愿意悔改。所以有些是知识的问题，因为无知，他这方面圣经读的不是那么太明白，有一些是灵的问题，这个人有一个悖逆的灵，换句话说就是悖逆之子。什么叫悖逆之子呢？就是不愿意顺服的人，违抗神命令的人。这个词在以弗所书2章2节也出现过。其实在主耶稣福音书里，耶稣说过很多公开表明自己信神的人不能进天国。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这么一段话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在罗马书保罗也不断地强调说，你们是基督徒，你们就应该竭力地追求脱离罪的缠累，应该过那种圣洁的生活，与自己蒙召的身份相称。在罗马书6章1开篇前2节，保罗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 所以你作为基督徒就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。你在罪中活在罪中是一种很羞耻的事情，你不要把羞耻当光荣，觉得满不在乎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要想一想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徒。这个是保罗讲的话。神无论在哪儿发现罪，神都要审判，但神不愿意在神的儿女身上看见罪。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沃伦·威尔斯比，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真正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会被丢弃，但是他需要通过过顺服的生活来证明自己是否具有真正的信心。雅各书也讲了，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有没有好行为？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生命发生变化。如果我们的生命长期不发生变化啊，我信耶稣的时候什么样，过了20年死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我们就要想一想到底能不能进天国。这是很可悲的事情，也是很可怕的事情。那么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情况，故意犯罪导致灭亡啊，大卫犯罪了，但是神管教他并没有毁灭他，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故意犯罪导致灭亡这样的事情，都是跟贪婪有关。在旧约圣经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经过旷野，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迦南美地。进入迦南地，大家知不知道遇见的头一仗是哪一仗啊？就是要攻取耶利哥城。耶利哥是个大城啊，墙砖壁厚，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去派兵攻打耶利哥城。是怎么攻进来的呢？在攻耶利哥城之前，神仙晓谕以色列军队，他说你攻取以后啊，城中所有的东西都归我，有一些是当灭的，有一些你应该献给我，无论是哪一样，你们不可以自己去私自的去取为己用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全军都要受咒诅。在攻城之前，神就已经很清楚地跟他们讲了，然后神告诉他们怎么攻城。怎么攻城呢？以色列军队这个排站排绕着城走7天，在第7天的时候，然后吹角呼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，就通过这种方式，城墙倒塌了。城墙倒塌了，就攻取了耶利哥城，把该灭的灭掉，把该献给神的取来之后献给神。但是有一个人就因为贪婪犯了大罪，把神的东西自己留下了，导致了下一个战役以色列人跟爱城的人打仗，被打败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就说跟上帝求告，为什么我们打败了，你已经跟我讲了，我们肯定到这儿来战无不胜啊。神说因为你们犯罪了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把我的东西拿了。他们就开始查，约书亚带着这个查，先是从支派查，又从宗室查，又从家族查，查来查去查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亚干，亚当的亚啊，这个枯干的干，圣经的翻译也挺有意思。查到他了，亚干一看查到自己头上，没法抵赖了，他说我实在是得罪了耶和华呀，啊，我看见有一件漂亮的衣服，还有几件金银，我把他们都藏起来了，放在哪儿呢？我帐篷的地底下挖了个坑，把这些东西埋进去了。既然找到是你了，犯罪的就一定要受到审判。亚干就被带到了一个山谷当中，大家拿石头把他打死，然后把他这些私藏的东西都烧在他的坟上面，很可悲的事情。亚干明明知道神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，也一定要违抗神的旨意，悖逆之子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新约圣经也提到这么一个事情：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凡物公用，基督徒都把自己的田产卖了，然后把这个钱拿过来放在这个使徒的脚前，由使徒来带领大家分配，看谁家需要分给谁。有两个基督徒，一个叫亚拿尼亚，一个叫撒菲拉，这两人把自己家的田产卖了，卖了之后呢，私自的留了一部分钱没有给，把剩下拿过来放到这个使徒脚边了。使徒彼得就说，你们这是欺哄神呢， 你们的心不洁净啊，自己留了一部分拿过来了。然后这两个人都是，当时彼得话音刚落，马上就倒在地上咽气身亡，非常可怕的事情，都是由于贪婪。我们在这儿我们不谈亚干呐、亚拿尼亚呀、撒菲拉呀，他们是去哪儿了，这个不谈这个。但是我们明白的是，犯罪就一定要受到审判，即使你是神的子民。不过在圣经当中，对于信徒的审判用另一个词儿叫管教。在圣经当中有大量的经文提到神对于他儿女的管教。比如说在诗篇94篇12到15节，耶和华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使他们在患难的日子得享平安，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，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丢弃他的产业，审判要转向公义，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。希伯来书12章6到11节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你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？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外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审判击打是为了神让人转离恶行，重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能够仍然得到帮助，仍然得祝福。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就蒙福，早信耶稣早得福啊！你犯罪也蒙福，对不对？你犯了罪有神管教你还有希望啊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非基督徒在圣经当中用一个词叫什么？任凭。罗马书1章18到32节就用了三个任凭，连续三个任凭。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。神的审判非常可怕啊！不仅仅是将来，从现在就开始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你早信耶稣早得福，赶紧信耶稣。神管教我们转离恶行，神还有足够的恩典，神还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信心，帮助我们脱离刑罚。这是蒙福的生活。信徒也是要追求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否则呢，圣经当中经常用一个词叫掩面不顾。咱们看一段经文，掩面不顾啊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在比如说申命记31章17到18节，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，我也必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，以致他们被吞灭，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那日他们必说，这些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，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啊，掩面不顾。如果你是信徒，神不断的击打你，神甚至发怒气给你，然后你仍然要背逆的话，神就掩面不顾了，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。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，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。以弗所书5章7节说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在这里啊，同伙不是指完全没有来往，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人能成基督徒了。这同伙指的是不要与他们的恶行有份，他们犯罪了，你不要跟他们一块犯罪，否则就要面对毁灭。所以我们看见作恶的马上逃跑， 最好一点都不要沾染啊，与罪有份就是跟审判有份，非常可怕。我们在圣经当中提到了有这么几位啊，生活在不义当中的义人，他们生活在这些罪人当中，他们是义人，他们尽量传福音。这个使徒彼得提到了这个经文，在彼得后书2:5-8，彼得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索多玛和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监界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和罗德是给这些罪人传福音的，是义人，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在这个罪恶当中，并没有同流合污啊，但是在这里也很可惜，提到了挪亚一家八口，没有提到罗德一家，少了谁呀？少了罗德的太太。罗德当时生活在索多玛，这索多玛是一个全城都同性恋的城市，罪大恶极，神差遣天使要从天上降下来硫磺和火烧灭这座城市，但是要救罗德一家四口，天使把他们这个四口人领出城了，警告他们说，你们赶紧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罗德和他两个女人拼命地往前跑，但罗德的太太呀，留恋索多玛，他的心还是恋慕世界，磨磨蹭蹭不肯拼命地逃命，他不觉得审判会那么严厉，也不听天使的劝告，怎么样啊，他回头这一看，圣经讲他变成了一根岩柱啊，这个好像是超自然，实际不是，因为可能是当时这个有火烧起来，高温的火焰把那个岩浆啊烧成了液体，他这个罗德的太太被岩浆给覆盖了，变成了看起来像岩柱一样，很可怕，这是审判的结果。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告诉我们要远离恶事，能远离就远离恶事，不要在恶上有份。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主耶稣也说，他说在路加福音，他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所以一定要有一颗敬畏的心，对神的话认真啊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找信耶稣，找得福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传讲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无论是淫乱的、污秽的、有贪心的，都与神的国无份，必有审判给不义的人。今天的话听着使人不舒服，叫人扎心，但这是真理，真理会带领我们转离恶行，带领我们悔改得救。在座如果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的人，愿圣灵感动他们早日信主得救，只有这样人生才有盼望。也求圣灵带领在座每一位信徒远离罪恶，不在恶事上有份，追求圣洁的生活，与我们蒙召的身份相称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